这时刻我要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这就是今天娄牧师正道所引用的经文。正道的题目是生命的光，约翰福音书第八章十二节，让我读一遍。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时刻要将时间交给娄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就这么一短短的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讲到耶稣所宣告的一句话，要把他自己的身份宣讲出来。那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里面有好几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个是耶稣自己讲的，耶稣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谁讲？他自己介绍他那很特别的身份。什么身份呢？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而后他提出了一个呼吁，一个邀请，一个带有权柄有命令口吻的一句吩咐的话，要跟从我，凡跟从我的就不再在黑暗中行走了，必要得见生命的光。他自己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这一句话是很了不得，很了不得的一句话。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处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直截了当介绍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在我们这个篇幅不久之前，在第六章里面，耶稣基督他就讲过了，他说我是什么？我是从天上赐下来给这世界的粮，我是生命的粮。那这是耶稣基督在这一系列里面的宣告的第一个，这是第二个，讲到他是世界的光。诸位，在我们的华人的传统里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也曾经有人用过像这样的句子来描绘谁呢？来讲哪一位呢？讲我们众人都听闻过了，不见得熟悉，但是我们都听闻过，是孔老夫子，孔丘啊，仲尼。在古代的时候，你不可以随便称孔子的名字的啊，你称他的名字乱称，你是大不敬啊。那古代的人要称这个至圣先师啊，他在离现在大概啊将近500年的时间，差不多就在16世纪那个时候，明朝有一位这个很有学问的人，这个人他讲了一句话，你读了之后，我以前学生的那个时代读了，我佩服得不得了。因为他说什么呢？他说天不生仲尼，假如啊孔丘，假如仲尼没有生在这世上的话，万古如长夜。那我以前，我现在的还是啊，我以前呢是随身不是带圣经，因为那时候我没有信主啊。我那时候随身带的是什么？带的是铜版四书集注，带的是朱熹啊的铜版四书的那个集注，薄薄的一本啊。我以前常常读的就是四书五经，很喜欢的就是宋明理学啊。那这一位讲这句话的人本身严格来讲不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他是王阳明的学生。王阳明很有来头了，跟诸位讲一点有关于文化之旅，文化的这个背景。我们也要晓得在我们的古圣诸贤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人被后人敬仰尊敬到一个地步，认为呢 它就像光一样。如果众女，如果孔老夫子没有存在在这世界上的话，中华文化不晓变成什么样子。到底所谓的儒家的思想，到底我们的四维八德这些东西，仁义道德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版本呢？我们都很难去推想，去料断去。的的确确影响整个文化的，影响整个将近2500年文化的，大概就推孔老夫子为第一人了。所以那个人讲的也从文化的角度，从我们民族的一种自尊上面来讲呢，可能我们都会赞同，因为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可能那时候啊不会说阿门阿门，不过我们说会对啊，会赞成的。如果不生孔子，那万古如长夜。什么意思？整个文化可能呢就像一个冬眠一样，冬眠在黑暗当中，在地窖里面不见天日，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一位王阳明的学生讲的这一句话，你现在再回想起来，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口气大得不得了，他的口气好像要吞掉山河一样啊！告诉所有读书人，你读到这一句，哇，你都会好好停顿下来，再重新来反思。但是现在在读在讲这一句话，就有很不一样的心情了。我现在讲这一句话，我现在回想，我再重新来比较，我们摆在我们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句话，你就发现很不一样了。孔老夫子他不是第一人称讲这句话，他自己知道，他自己都知道他在天地之间在寻求的是天道，承受的是传统，是天道所下来的。而他自己也知道有很多地方是他所没有办法去明白去参透，所以他想尽办法，他要从修身从养性这方面呢，从他内心里面他要找出一条路。结果他讲出了一些很伟大的一些他自己的心得，这些的的确确从文化从做人从这个修身养性来讲有他的帮助。好像孔子他要讲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参透天地造化的奥秘呢，怎么样能够使人好像跟天地能够并列，变成天地人为三呢，合在一起。他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从内心的诚开始，诚实的诚，虔诚的诚，诚恳的诚，从这个地方来。换句话讲，就是要驱除掉所有的虚伪，所有的狡诈，所有带有另外企图目的的那种动机，要诚。诚是天之道，诚者人之道，这是孔老夫子他 的思想的结晶，影响了他的弟子，以后整理起来就在我们所谓的这些典籍里面。你说伟大吗？当然伟大，但是他也知道他在寻找，他也知道他有他够不着的，所以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去问礼于老子，特地跑到周朝周天子所在的地方，因为老子是周朝这个周家天子里面负责啊，他的好像现在的所谓的图书馆馆长，或者是档案局的局长啊，因为他要保管那些啊那些典章典籍啊那些政令，他就把它收集在那里，所以他对这些东西很了解。所以孔子他也知道他要到那边去，要找到真正的权威，真正的专家来问啊。那孔子的确从他的做人上面有很多我们可以来学的啊，他很谦卑，他很有学问，但是他不会因为有学问就骄傲，他碰到什么事情凡事他都会来问人，不耻下问，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学的。但是孔子真的像那一句话所讲的，不生孔子，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吗？换句话讲，他就是那个照明整个历世历代的那个光芒，是这样子吗？我相信孔子有知的话，这个九泉之下有知，他一定他不愿意坐这个位置，他不愿意曾接受这样的一句话。有谁有资格？这是我们今天面对这一句话，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考题，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决断。因为这一句话讲的人是一位真正真实的历史的人物，而他所讲出来的话是那么样的斩钉截铁，很简短。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有谁有这样的胆量，有谁有这样的资格能够要人来跟从他？孔子算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人，因为有很多弟子是甘心乐意要跟随他。能够有这样的人呢，我们的的确确值得我们注意，好好来观察，是不是真正从他的身上有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效法的那个典范跟榜样。但是有谁有资格能够要人来跟从他，而且有应许？这个应许是很了不得的，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就换句话讲，这里面所谈到的光啊，不是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这个所谓的火烛啊，或者是日月星辰的光。这里面所讲的光不是形而下的光，是形而上的光。光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有息息相关的地方。我好多年前在北美念书的时候，有一位他算是慕道朋友，你说他信吗？他也没有好好觉知，也看不出有重生的那个经历。你说他不信吗？但是他一定到场来捧场啊！我们那时候有查经班，有聚会，有所谓的慕道主啊，基要信仰的慕道主，他一定来了。那么他为什么来呢？他那时候读的是物理，他原来读的那个 first degree 是物理，但是那个时候他在那个学校里面修读他的博士学位，换了一个科系，不过基本上内容啊，其实没有什么更改的。他那个系别的名字啊，他的缩写叫 ATM， 你说提款机啊？不是哈，他是 Apply and Theoretical Mechanics， 这个理论跟应用的力学。你说现在还有人谈力学啊？的的确确是很怪，为什么？因为那个学校有一点历史，有一点传统，所以还比较有那保留住那些老旧的那些系别啊。你现在你到各处去找，你可能找不到这样的系了啊，哪有什么理论应用理论的力学这样的系？但是他们里面所谈论的有很多是很理论的，跟物理有关的，也有很多很应用的，要实际能够真正能够应用出去的。他在那个系里面，他自己有物理的这个 first degree 的第一个学位的这个背景啊，他有那个根基。那么他愿意来听我们传讲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啊，我们读物理，他学的是所谓的 Big Bang Theory 啊，那个所谓的大爆炸理论，宇宙万有从哪里来呢？你如果去读那个 Stephen Hawking 那个没办法行动，连讲话都没办法讲话，但是他的头脑啊很值钱啊，身体比不上，但是他头脑，那个英国剑桥大学他的那个教授的席位是牛顿讲座教授啊，都在他的脑筋里面。他推导整个宇宙，所谓的从物理的原理来推导，就推到什么？推到大爆炸理论，就是最初就是一个所有物理的原理 通通都不适用的。那么样一个集中的奇异点，从那边开始，他说根据物理理论来讲啊，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那我们小的时候啊，常常喜欢大家抬杠，先有鸡呢还是先有鸡蛋，争了半天，老实讲，从物理学的眼光来看，第一个出现的不是什么鸡什么鸡蛋的问题，是光的问题，是能量的问题。所以他说你看圣经里面讲上帝创造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以为上帝创造先创造了的一粒鸡蛋，或先创造了鸡，不是，先创造了什么这个地球，不是，上帝创造要有光就有光。所以他认为啊，这一件事情对他来讲感到这个惊奇莫名的，因为他所学的在圣经里面竟然在3500年前摩西写的时候，差不多是公元前15世纪，离现在3500年的时间，他所写下来的竟然跟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到达的这个目前的学术的境地啊，境界能够配合在一起。先是从能量来，先是从光来，所以他就很愿意来了，很愿意来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查经班里面来听啊。可惜这么多年都失去联络，不晓得他最后有没有信主了啊。那么他对这个光的这个兴趣呢，其实圣经里面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边所讲，你不要说上帝创造光，哇，那很了不得，那个是被造的光。那你说有没有非受造的光呢？有，形而上的光，不是靠着那个光子用物理的定律能够来解释，解释成有波的性质，有力的性质，变成波力二元论。事实上圣经里面讲到上帝自己他就是光，在圣经里面不常见这样的字眼，上帝他自称就是爱，上帝自称就是义，神就是义，神就是爱，神就是光，像这样的词汇啊不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在他那边啊，众光之父，没有转动的影儿，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大光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我们很难理解。换句话讲，在他那边没有任何的阴暗，在他那边是一切是赤露敞开，是整个能够完全明白，言下之意没有任何的一些疑问，再也没有任何的疑问。我们有疑问，我们就好像活在一个被局限住的一个狭小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想不通。到了有一天茅塞顿开，哎呀，我们豁然开朗起来了。那什么意思？那里面带给我们什么意涵？就是光进去了。所以难怪画卡通啊，假如你想出一个什么点子，这个头上面就砰有一个灯泡出来了。那我想这个是很有意思，很传神的。为什么？灵光一闪，把你的疑惑，把你的黑暗驱除掉了。在上帝那边是真理，没有任何一点虚假的疑问，没有，在上帝那边没有黑暗。那更重要的是什么？生命与光连在一起。我想这是真正带给我们呢一个从思考上面来讲，认识上面来讲的一个真正的突破。那这一段我原先是要准备要讲这个福音性的那个信息，今天事实上这一段话不单单是对未信主的人有关系，对我们信主的人也一样息息相关，很重要的。我们要真正明白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讲到光生命，因为这就是约翰福音诸多重点之一。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什么？讲到道成的肉身到世上来，道成的肉身，我们常常要来观看，到底这一位永恒的道、生命之道，
他成为人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什么样的一 的一种一种表现呢？他会长成什么样的三头六臂吗？他会有什么样那种出奇那种超重的各种不同的这种这种力量才干本事？我们常常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相信当时的犹太人也是一样，当时的犹太人听耶稣讲惊奇莫名，这个人到底是谁？从加利利来的。就在我们所读的这一章，这个第八章前面一点点的地方其实是连贯在一起的啊。既然我们读这一段，大家对圣经也比较熟悉，我就稍微要加以做一些解释了。我们所读的第八章第十二节，严格来讲其实是紧接着第七章一直延续下来的。第八章前面一到十一节插进了一段故事，一段插曲，这段插曲是插在当中，但是在古旧的版本里面，这一段是摆在路加福音，有的版本是摆在路加福音里面。你从它里面的整个的内容来看呢，也很可能比较接近路加他的所写的。那这个是比较次要的题外的。这一章第十二节这一段呢，其实是紧接着第七章一直下来的。第七章里面讲什么呢？第七章里面讲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上耶路撒冷去过节，前因后果都记录在第七章里面。他到了之后，有很多人在人群中要寻找他。为什么？因为已经出了名了，他们都很想知道到底官府那些宗教领袖对他的态度是如何啊？到底耶稣出现来过节了，他们会有些什么样的举动啊？那么百姓们呢，也想看看他，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哪一号人物，想听听他所讲的话，因为众人都注意到他很特别，没有受过教，没有从拉比的学校出来，怎么会讲道呢？怎么讲道与文士所讲的不太一样呢？很不一样。所以这些人呢，都在谈论 耶稣，那都很好奇，到底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基督吗？你为什么不明讲？还是在我们在这边猜来猜去的，都在这里面，都在约翰福音这个第七章他要过节这段故事里面。他的弟弟甚至还嘲笑他啊，你要出名啊，你就应该去过节。换句话讲啊，你必须去争取曝光率啊。你知道现在很多这些政治人物啊，要选举到了，他们就想办法要曝光率。那么正经事做不出来呢，最好的方式就丢鞋子打人啊，这个就一定曝光，一定上电视台报到新闻里面去。所以他弟弟也跟耶稣讲，你要争取光，要争取曝光。他没想到耶稣基督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我还需要有另外的光让我曝光吗？不是。他弟弟不懂，但是耶稣呢，暗暗的还是去了。去了之后，就在这个过节的过程当中，过什么节？过祝棚节。好，对不起，我现在我把我的讲章改了，因为我想我们在座的对圣经都熟了啊，所以我就要好好，我们也把这个整个背景给解释一下啊，就比较不是那个福音性质的讲章了。他过祝棚节，犹太人的节日啊，算是一年当中最大最长的节日了。一过前后加在一起八天都有所谓的这个盛会，而且那个这个节日呢是欢庆的节日，有两个特点。这个节日一个是要洒水，另外一个是要点灯。他们的习俗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他们要搭建那个很高的台子，上面呢是装的那个瓷盆子，那个器皿装油的，然后点燃。那这些年轻人呢，就要想办法要爬着这个梯子，高高的梯子搭起来的架子，他们要带着油上去，要浇上去，一点点起来可以持续 点亮好多天，而且因为它搭得高又建得大，所以从几乎整个大街小巷都在这个光圈的这个照应底下啊，就显出它的亮光出来了。一个是水，一个是灯，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七章一直延伸到第八章这边，耶稣基督讲了两段。第一个是在节日的末日最大之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口渴的到我这里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要给他的呢，要以后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因为耶稣基督讲那个的时候啊，是祭司们带领着众人要到这个希罗亚池子那边去打水，然后呢游街啊，他们有这个水这方面的要浇奠到这个他们的池子里面。另外一个就是点灯，所以耶稣基督讲过这个之后引起众人的争论，其中就提到了，提到什么呢？加利利能够出什么人吗？因为这里面呢，在第三章出现的尼哥底母又出现了。尼哥底母他有这个身份，他是所谓的这个议会当中的一位议员，他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啊。他们那个议会啊 ，Sanhedrin 大概是70个人啊，所以你看这么样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70个人在最高的议会里面。能够选在里面一定德高望重啊！那尼哥底母他就讲了，他说你们呢不能够在背后就定耶稣的什么问题，因为什么？你起码你要找他过来，要问一问，要听一听他当本人他自己所有的一些辩解。结果他的同事啊就来这个驳斥他啊，好像有那种威吓的意思 ，intimidating。他说你去查看看，难道你自己也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啊，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去查看看看，加利利出过什么先知？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耶稣所引起来的这个骚动，耶稣所引起来人对他的好奇，成为整个当时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现象，都想要知道到底他是怎么样一号的人物。如果你说是基督，那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还要我们在那边猜疑呢？如果你有什么权柄，你能够显出什么样的神迹，为什么不显出来呢？他们都想知道，摸摸耶稣的底细。我相信我们呢，初初听福音人向我们介绍传讲，我们也很好奇到底耶稣是什么样一号人物，我们就从他自己所讲的里面讲出来。这也成为啊真正约翰福音诸多的重点之一。约翰福音讲什么？约翰他写什么？他说啊，到这世上来，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呢就是人的光哦，这个光就是我们的生命呢。所以生命的光其实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早就已经隐含在里面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什么呢？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这个道里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到世界上来，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句话是很难让我们从物理现象上面我们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光照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明亮，黑暗就逃掉了，是不是？诸位一定听过唐牧师讲的那个例子，很有意思啊。他说光的速度多快，一秒钟转地球7圈半，30万公里啊，快得要命啊！眨眼一下子，地球都7圈半跑回来了。那他说黑暗的速度呢？黑暗有没有速度啊？我们姑且说黑暗有速度。那么黑暗的速度有多快？黑暗的速度 至少不低于30万公里一秒。为什么？因为光所到之处黑暗就跑掉了，不见了。那它的速度一定要比光的速度逃掉的速度还要快嘛，是不是？那我们又知道哈，光的速度是整个宇宙当中是极限的，所以呢黑暗逃跑的速度也不会超过30万公里一秒了啊。所以我们结论就是30万公里一样的速度跑掉了，但是当然黑暗这是比喻了，黑暗不会跑的嘛，光一到了，光照到黑暗里面，黑暗霎时变成光明，不见了，被吞噬掉了啊。达姆斯是用这个比喻来解释这个死亡被得胜吞灭了，他用这个来解释，非常好，非常传神啊。但是我们这边看了这一句话，第一章第五节这一句话，老实讲从物理上面我们很难明白，很难接受，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唐牧师讲解的时候他没讲这方面啊，因为他很可能他不关心物理现象这方面，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这个与我们的常识啊完全背道而驰嘛。光所照到的地方，照到黑暗之处，黑暗就跑掉了，变成光明的了。为什么这句话讲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呢？所以这里面明显告诉我们，这边是在做一个类比，这个光暗是跟生命跟罪性跟躲避那个上帝的光明那种真理在这里面所讲出来的那种堕落的本性。所以当真理传讲出来，有多少人是敞开心胸愿意接受的？当真实的那一位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够认得出来，表明我们里面有真正的一个拦阻，真正的捆锁，真正的拘禁，把我们拘禁在黑暗里面，把我们拘禁在蒙蔽当中，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见到光。虽然光来了，我们没有办法领悟那真实的道理真理，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在我们眼前的这一位是那成了肉身来的道。所以他这句话讲，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提到不是形而下的光，不是那个光子受造的那个光，那个射到我们的这个眼睛的玻璃框上面我们会有反应的那个物理的光。这里面所讲到了耶稣基督说他是那真正真理的光，真正生命的光，那能够照射到人心里面，能够把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能够打开，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的那个光。这个光照明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眼睛产生反应，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到，我们能够接收这个信息成像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但是我们心中的那个眼睛要靠什么来呢？要靠上帝所赐下来那福音的光，真理的光。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很宝贵很重要，但是也让我们看得出传福音所面临到的那种真正的征战。它里面描绘的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在创造的时刻，那吩咐光照射到黑暗里的那一位我们的天父上帝，现在呢照样把那个光照射在那个福音的真光照射在谁人脸上的那个脸上呢？在主耶稣基督的脸上。我们来看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一段经文很宝贵，但是这一段经文所用的那个措辞啊，是用主耶稣基督好像是站在一个反射一个被动的地位上面啊。那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那边，耶稣基督是以第一人称主动的身份，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再在黑暗里面走了，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六节我们读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上帝吩咐光照射到黑暗里的，那是上帝的创造，那是形而下的光，物理的光。但是现在呢，现在他也一样叫我们能够见着耶稣基督从他的面庞上面反射出来上帝荣耀的光，能够把我们心里面的黑暗给驱除掉，使我们真正得着的那个光啊，是形而上的光，是生命的光，关乎生命，关乎真理。这个是真正耶稣基督在第八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里面他所要讲，是世界的光，跟从耶稣基督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要得着什么？得着照明我们心里面眼睛的光。那么你说这里面为什么有的人他没有办法见着这个光呢？这里面讲到有蒙蔽，有弄瞎，是谁？我们来看前面的那个经文，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从第三节来看，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就表明为什么光照到黑暗里面会有可能黑暗拒绝光，黑暗不接受光，物理里面看不到的那个现象竟然在人世间，在人的心里面我们看到，因为有被蒙蔽，心蒙了自由，看都看不见，虽然看见但是他不明白，听呢可能听见也不晓得，心蒙了自由他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必须要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就像保罗这边所讲的，我们要来传，我们传就是把那福音的真光照耀出来，就是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所带来那真正世界的光把它宣扬出来。光不单单用在耶稣基督，用在天父上帝的身上，不单单用在这个福音真道的能力上面，这个光也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好像不久之前杨长老在这边所分享所讲的，用腓立比书第二章，大家记得吗？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像要像明光一样，要像明光照耀，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呢，要能够把生命的道给见证出来。所以这个光不单单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本身就是光，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而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也是像明光一样，要能够把基督荣耀的光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显露出来，要像一场征战一样，因为我们要去抢夺，要去征战，要去把那蒙蔽的心把它驱除弄干净，让他们预备了一个，像好像我们是做一个预备的工作，福音的预工，让人能够徒松软的领受所栽种的那个道，好像镜子表面擦干净了才能够反射所照进来的光。这就是传福音的工作，这也是主耶稣基督他所讲，我是世界的光，他要把生命的光 带来，让我们真正从内心里面我们的心眼能够被照明，让我们也能够看见那照在耶稣基督面上那荣耀的光。盼望我们在福音在做真光照耀的这个使命上面，我们都能够挑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我们所引用，我们所阅读，我们所
思索的，里面许多经节，许多教训，那宝贵的经文提醒我们，主你是世界的光，要跟从主，使我们不再在黑暗里面，我们也能够得着生命的光。主，不单单我们有这个特权我们得着，也愿主兴起我们，能肩负起应当做明光照耀来见证来传扬的责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